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瑞士德语区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正识法的项目中向内找正念突破干扰，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8日。尊敬的师父您好，亲爱的同修们你们好。第一部分，缘分早注定。我出生于瑞士一个小村庄的大家庭，是家中的第七个孩子，出生时差点夭折。为了防止窒息并让我发出声音，我被交替浸泡在冷水和温水中。这种休克疗法生效了，我得以绝处逢生。然而四天后，我的母亲因肾中毒过世了。多年后，当我作为法轮大法修炼人回顾自己艰难的出生过程和不幸的童年时，我才意识到，早在那个时候，慈悲的师父就已经在看护我了。大约10岁时，我骑自行车去奶酪厂，没有打手势便左转，幸而后面来的汽车在最后一刻避开了我。慈悲的师父再一次救了我，并为我承受了大量业力。每当我回想1998年在日内瓦的法会，总是会深感触动。师父从未在我迷惘时放弃我，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更加精进修炼，才配得上师父的洪恩威严。我对师父的无量慈悲满怀感激。迄今我已修炼法轮大法26年，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历过许多波折，但并非所有的考验都能顺利通过。第二部分，巴塞尔、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的9天班。今年我们在瑞士多个城市举办了法轮大法9天班，这个过程让我学到很多。为了能正确演示功法动作，我再次仔细地观看了师父的教功视频。虽然我已经修炼这么多年，但让我羞愧的是，我发现自己的一些动作并不完全正确。我意识到自己对功法的不够重视，这难道不是对师父和法的不敬吗？课程中，我发现自己能比平时更加专注地练功，不再容易走神儿。寻找9天班的场地时，直到开课前夕，我们才幸运地租到了在市中心莱茵河畔一栋传统建筑中的一间美丽的房间。在9天班中，常人们的各种不同理解让我感到很初级，也颇具挑战性。我动心了，他们提的问题有时会冒犯师父和大法。我意识到我必须做到人，很有耐心地通过和善简单易懂的方式说明。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修炼有过程，新学员现在做不到，修炼中慢慢就一定要做到。老学员现在就要这样做，这是你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神圣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做到的。我真的修出慈悲心了吗？师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所以我必须更加努力，并以宽广的胸襟对待所有的众生。对此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更多的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以理解对方这么做的缘由。第三部分，正念为他，严重病也消失。2024年7月20日，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5年之际，我们在苏黎世市中心著名的阅兵广场举办了活动， 时间从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当天气温超过了30度。这里总有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包括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由于当天许多同修有其他项目要忙，所以没有太多同修能够参与这场活动。我作为唯一的主持人和演讲人，负责一整天的演说，但同时我还得忍受舌头剧痛的折磨，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刺痛感四处蔓延，从舌头到耳朵，甚至到整个头部。因为我每15分钟要发言约10分钟，我恳请师父帮助我。我否定了所有旧势力的安排，坚定决心参加活动。同时我向内找，查找自己在修炼中还存在哪些人心。我发现当同修抱怨我，或在背后说我或别人的坏话时，自己会心生怨恨。我也意识到，我觉得自己受到不公的对待，并且想要保全面子。我的自尊心也被触动了。这不全都是出于私心的人的观念吗？因此，我发出正念，清除我的人心和所有干扰。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是法轮大法弟子，不应该有任何关于病的念头。同修们都互相支持，填补所需的空缺。这种和谐的氛围深深地感动了我。活动期间，我一开始必须放慢说话速度，但状况随着时间渐渐改善。后来我不再想着疼痛，而是如何用清晰的声音向路人讲述我们为结束中国残酷迫害所做的努力。当有亚洲面孔经过时，我会尝试用英文讲几句，而对中国游客，我会一再重复那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久疼痛便消失了。一位同修提醒我，这次考验让我有承受痛苦的机会，把吃苦当成乐，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业力正在消退。然而我仍需在这方面下功夫，所以也应该对这种情况心存感激，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其实我本打算那个周末飞往伦敦参加游行和法会，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强烈愿望。然而当苏黎世的活动临时获得批准时，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起初还有些不舍，但随后我就确定了，因为我知道应该先考虑别人而不是自己。前往伦敦并把所有工作都留给苏黎世的同修们，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私的想法吗？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明白自己应该担起在苏黎世的责任。一周后，我们在伯尔尼举行了大型活动，以揭露中共25年来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我再次担任了演讲人。那天清晨，我5点钟起床，练了第五套功法，并在6点10分开始练第一套功法。突然，我感到一阵虚弱，不得不坐下。此外，我的关节疼痛异常。我再次面临考验，能否在伯尔尼当天预期的高温中坚持下去。我没有过多的担心，照常吃完早餐，感觉已好了些。抵达伯尔尼时，我所有的不适症状全都消失了。第四部分，学习新技能，支持干净世界。当干净世界出现时，我明白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能透过这个平台向更多人介绍传统价值观，并传播真相。我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给末劫时期的世人一个机会，通过这个平台进入一个没有暴力、对家庭友善的世界。由于我已经长期活跃于多个社交媒体，这是我支持干净世界的好机会。一开始要掌握这个全新的工具，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必须边做边学，一切都是新的。我别无选择，就是去摸索。因为意识到这个项目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我建立了自己的频道。在这个项目里，我发现当自己在面对全新科技带来的困难时，内心会开始焦躁不安，尤其当我多次上传视频到自己的频道都失败了，必须从头再来一次时，我发现自己的不耐烦特别明显。我意识到自己往往想要快速完成手上的事。进一步反省后，我发现自己想要回避困难，更愿意在没有大问题的情况下解决一切。这不正是师父给的提高的机会吗？我怎么能拒绝呢？因为那意味着在修炼上不再精进。显然，我在试着避免承受和忍受困难的过程。我也意识到，这样的态度会给自己带来压力，甚至心生不满。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努力以更轻松的态度去面对挑战，而不追求成果。渐渐的，我能够和其他的同修交流自己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他们同样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来推广干净世界。今年夏天，苏黎世举办了瑞士全国传统服饰节，来自全瑞士各州的团队展示了他们手工制作的传统服饰，表演舞蹈，并演奏传统的瑞士民俗音乐。我们准备了推广干净世界的传单，发给有兴趣的人。然而，一开始我必须克服一种障碍，也就是如何走向人群，向他们介绍干净世界。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么拘束呢？向内找时，我意识到自己害怕被别人拒绝，但这种想法从何而来呢？不正是旧势力想要阻挡我推广干净世界吗？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坚定地否定了这些负面念头。我发出正念，清除这些负面干扰。接着，我努力做到不带成见的与人接触。我先询问人们从哪里来，提及当地的传统文化。大多数人都很开放，也很乐意分享为什么维护这些文化和传统对他们很重要。这次的经验让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找到了与人们交流的方式。多数时候，我都能用手机拍照或录制短片。亲爱的同修们，让我们一起精进前行，做到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所说的“吃苦当成乐”。感谢慈悲的师父救度，感谢同修们可贵的支持。个人修炼体会，若有任何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各位慈悲指正。感谢尊敬的师父，谢谢亲爱的同修们。
请听2024年瑞士德语区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师父的慈悲和伟大的安排》，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日。近几年来，我感到写交流文章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多的观念和执着阻碍着我。惊吓的一天，协调人又问我是否可以写一篇交流稿。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背诵法轮大法经文时，正好背到精进要旨法会这段经文。师父说， 弟子们相互谈一谈修炼中的感受与心得体会是很必要的。我立刻明白这是师父的点化，但马上执着心就起来了，要阻挡我。有一个声音说，我修的并不是很好，所以还是不写为好。表面上看这是谦虚，仔细想来，这其实是出于害怕丢面子和担心别人会怎么看我的人心，随之而来的是顾虑和自我怀疑的念头。我目前有身体颤抖的病业表现，怎么能在台上朗读我的交流文章？总而言之，都是未思的念头，是我要放下的。一，在巴塞尔神韵演出的经历，难行能行。2023年3月24日周五，是神韵在巴塞尔四场演出的首演。作为保安组的负责人，我的任务之一是订购演出时需要的干冰。订购的干冰运到后，演出组的负责人检查后认为没问题。从保安角度来看，第一场的演出很顺利，我感到轻松，一点欢喜心开始滋长了。晚上十点后，神韵协调人找到我说出问题了，到明天中午，神韵的舞台经理需要新的干冰，因为送来的干冰不符合质量要求，所以舞台上的云雾效果不够好。这让我很吃惊，因为我们还从未有过类似的问题。但我马上明白，如果有什么不符合神韵的要求，负责人需要新的干冰时，我不会有任何异议，不会说但是，或者问怎么了，为什么。从人的角度来看，从周五深夜到周六中午搞到这个数量的干冰是不可能的，因为干冰会升华，所以不会有库存。在瑞士，所有厂家生产干冰的时间都是周一到周五。我马上否定这种人的思维方式，所有支援神韵项目的同修马上发正念，奇迹开始了。我们很有可能从一家瑞士的天然气供应商那里得到新的干冰。这个供应商以前也给我们提供过干冰，在他们的网站上有维护天然气系统的紧急电话号码，24小时开通。我们的情况虽然不属于服务范围，但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那时已近晚上11点了，我在电话上给值班的工作人员解释了我们的处境及其严重性，工作人员答应会通知一位技术人员，让他给我回电。晚上11点半我接到电话，再一次解释了我们的处境很严峻，对方的第一反应是很难办。我告诉他神韵是什么，对我们有多么重要。通话最后我们的共识是奇迹是有的，明天就会出现。他答应我明天私下问一位负责的同事，他是否可以找到人来为我们制作干冰。我当下就能感到对方是真心想帮助我们，所以我非常确定会找到一条出路。我给他发去神韵网站链接，让他能了解相关讯息。另一同修同时联系了一辆货运卡车，以便我们明天去拿干冰，无论在哪里。第二天9点20分，昨晚的技术人员给了我一个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很巧在巴塞尔附近就有我们所需要的现成的干冰，而且数量都正好，我们只需要去拿货就行。他的一个同事正在去公司的路上，利用他的休息时间，他会在那里等我们。下午，干冰在周六下午演出场的最后一分钟准时运到，质量完美，我们如愿以偿。神韵舞台经理非常感谢，也很满意。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当同修去取货运卡车时，一位女工作人员问，你们有折扣码吗？同修说没有。工作人员告诉同修，我们可以得到 50% 的折扣。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情况就是如此，他就得这样办理。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经历，证实了师父和大法的安排是如此伟大。我明白了信师信法的重要性，当我能顺其自然，无条件配合，不带任何负面思维和怀疑时，路就能走通。就连常人也会发自内心的愿意帮助我们，他们还为此感谢我们，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在向内找中，我认识到干冰的不纯净给我指出了我经常有不纯的思想，比如有充满疑惑的想法，害怕失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一念。这件事也让我清晰地认识到，用心理解师父的法和放下顾虑和疑心是多么重要。这次的经历让我又去掉了一层执着的物质，更加信师信法，也更加珍惜我的修炼路和自己。这也让我看到，当我能顺着安排好的路走时，一切都可如此轻松地解决。现在我更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事我做得那么吃力，因为我经常认为我要努力争取才能前进，其实恰恰相反，在放下和顺其自然中才真正蕴藏着力量和轻盈。二，在工作中修炼。很多年来，我和一位上司的关系很紧张，感觉上我们像是生活在不同的宇宙，我们的观点截然相反。直到最近，我才真正意识到，只有我才能改变这个状况，但并不是像我以前尝试的那样去改变它，需要改变的是我自己，也就是修我的这颗心。师父教导我们，不要向外去找，而是向内找。如果我和上司有矛盾，我应该找自己。当我读到转法轮中的妒忌心那一章节时，我意识到我的行为就像申公豹一样，我实际上认为我的上司没能力，我比他更强。原来妒忌心是这问题的根源。当我坚定归正我错误的思想后，整个情形明显好转了。即使我有一个在我看来无能的上司，这也是好事。一来就是这样安排的，再者在这个环境中我能提高心性。我对上司有负面想法，以及在他背后说他的坏话，这些行为都不符合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要求。很久以来，我认为自己没有妒忌心，当我认识到我还有妒忌的问题后，更多的事例暴露出来，这些妒忌心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反过来看，我也很感激师父给我的点化，这样我才能消除它。总的来说，在最近一段时间，我认识到，如果因为其他人我感到不开心和恼怒的话，那就是我自己有问题。这些事不仅仅让我看到我的心被牵动了，还指出我有相同的问题和执着。周围的人就是我的镜子，照出我自己的观念和执着。三，我的根本执着。很久以前，有一个同修在交流时提及我在修炼中的障碍，也是我很久都没有突破的。他对我说，这可能和你对修炼的态度有关。这对我犹如一记重锤，让我开始思考。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当初我是为什么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呢？我记得那时我把大法看作是可以引导我回归真我，回到我和我所代表的众生的家的一条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想法，但是出自于自私的基点。换句话说，重要的是我想离开这里，专注于结束我的痛苦。这个修炼的动机曝光了， 我以为修炼就是按照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做些事情，但其实我并没有想让自己有所改变。如今我认识到，修炼是放下和修炼心性，而不是忙忙碌碌地去完成任务。更确切地说，关键是在做事中是什么心带动我去做，是纯净的心还是有求之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事让我感到困难和吃力，因为我没有放下我的包袱，我仍然带着我的执着负累在做事。我不想或不能改变自己，却等着别人去做，那我的根本执着就是固守自我，接踵而来的就是怀疑自己不行，没能力，这是一个隐藏着的安逸心。我开始清晰地去辨别，我的安逸心、疑心、欲望、色心、求名求利之心等都不是我自己，他们必须被灭掉，这是一方面。但更主要的是，我要专注于我的真愿，就是满怀慈悲去救度众生和真正的修炼。现在我也主动地去消除我的坏思想，比如我不够好或者我不够格，这些是要把我带向毁灭的思想。很长时间以来，我试图做到每天晚上学法，但是疲劳、工作和其他的事情经常让我做不到学法。现在我很高兴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就是每天早上在上班之前学法。希望不久我能把练功也做好，目前我晚上练功，也因为上述原因经常做不到。四、感受同修的慈悲。一段时间以来，我身体右侧呈现出或多或少的颤抖现象，对这个表现的处理让我暴露了很多执着心，不自信或担心有损法轮大法的形象，这些执着阻碍了我，让我给自己设置了参加活动的限制，这个我以后再交流。让我在这段时间很感动的是同修的正念加持，我从没有听到过一次比如因此你最好不要参加这个或那个活动吧。同修的慈悲和宽容深深地打动了我，感激师父一路的保护，我才能有机会能做得更好，真正的去修炼和兑现我的誓约。因为我经常给自己设置障碍，所以我用师父的话提醒我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以上是我在目前层次的认识，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感激尊敬的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瑞士德语区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发现自己的贪心后想到的》，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最近几年，每次协调人请我写心得体会时，我都会答应试一试，但最后都未成文。自己也感到非常羞愧，因为修炼大法已近26年，也非常清楚写修炼交流稿 其实也是检视自己的修炼，证实大法好，与同修交流的过程。我想过自己为什么每次写稿都会不了了之，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觉得自己的体悟可能在别人看来不够深刻，还可能会暴露一些平日里大家看不到的我的问题，特别担心自己的交流稿不合格。我知道这背后本身就是求名，特别是在乎其他同修对自己的看法的执着。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更清楚地意识到，真修自己，去掉自己的执着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别人如何看自己，这些都是虚名，是修炼人应该看淡的。所以想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最近在修炼中发现的自己的问题和一些体悟。一、发现并去除自己的贪婪心。最近的这段时间，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贪婪心，而且不仅仅是利益上的，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就是要让自己的付出获得的受益最大化。比如去买东西的时候会自动计算是否合算，或者何种选项可以最大利益化，就差算成本了。甚至有时会觉得一些合理的折扣没有用上就是吃亏，而若用相对较少的价格购到合适的物品，就会觉得占了便宜，多少有些高兴。而这不仅仅是在钱的方面，也包括比如什么时候出发可以到火车站等候最短的时间，但又不错过车，当然结果就是可能就错过了火车了。有时我会给自己找理由，觉得或许是学生时代的困苦养成的习惯，而且还给自己开脱。我只是对自己要求效益最大化，对别人、对项目中该花的还是很大方的，而且也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但我却不担心自己为此浪费了多少时间。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这种因素非常活跃，一旦可以算计的时候就开始各种计算比较。比如我最近得知老的 Kindle 电子阅读器可以被收回，并在购买新品时可得到 20% 的折扣，于是我就赶紧申请并打包寄出，但这过程中被告知收件人地址不明，所以目前两个多星期了还不知道其在哪里逗留。我心里开始盘算的是，这损失的可是我新的 Kindle 的 20% 啊，那也好几十欧元呢。为此还常常去查看寄送的状态。听起来是不是挺可笑的？我自说自话就将此次寄送延迟甚至失败归为自己的损失了。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贪婪并想去掉时，正好学到转法轮第四讲，师父说，我们在失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正失去的就是那种不好的东西。读到这句话时，我突然明白，其实有师父的看护，我们失去的都是不好的东西，而我却在不断努力，希望自己不要有所失。那不意味着我其实是要守着那些不好的东西吗？我真的想守着那些不好的东西吗？当然不。现在我开始有意地克制自己的贪心，接受自己曾经认为的吃亏。其实有师父的安排和看护，哪里需要我去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也让我想到自己得法的经历，其实应该在修炼前已经得到师父的看护了。二，我对修炼如初的感悟。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所以有句话叫修炼如初，圆满必成。第一次读到这句法时，我心里是有些困惑的，因为在我打算要修炼大法刚学会动作的时候，我就出国了。我所在的城市只有我一个学员，好在因表姐同修使我和本国的同修有些联系，但是很长时间我对什么是修炼，修炼要学法练功，要每天学转法轮是没有概念的。特别当时我学语言遭到种种打击， 想尽快考入大学，想给家里省钱的压力，如此林林总总，让我将修炼放到比较次要的位置上了。我想，这个修炼如初，应该不是我当时在修炼上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状态。后来我意识到，那是我真正开始明白修炼的时间。记得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大法的时候，我仅能看到的几个中文网页上都是对大法的污蔑之词。对于从小就是乖学生的我来说，一般就会顺从大方向，听从学校老师的说教。但当时我非常清楚，这些网页上说的都是假的。我问自己，从法轮大法中我学到了什么？我学到了真善忍。我又问自己，真善忍不好吗？当然好。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放弃？整个思考过程非常短，可能也就一两分钟，师父给我的却不可计量，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了。随后的日子里，每次参加各种反迫害活动时，都会有同修交流，这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对大法有更多的认识。直到一次持续几天的集体学法活动中，我终于明白，修炼大法是要跟师父回家。直到活动结束，每每想到这一点，我都会泪流满面，真正明白了能修炼大法是何等的幸运，应该好好珍惜，好好精进。我理解，对我而言，修炼如初，是如我当初明白真善人好时的坚定，如明白要好好修炼，达到师父的要求，要和师父回家时的感恩和清醒。三，体悟团队合作的力量。一直以来，我都比较习惯于自己一个人完成一些事情，也觉得这样的成就感会更大。但这几年在项目中及参加神韵后台洗衣组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团队合作的力量。记得第一次看到今年的神韵节目时，黄花开这个节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觉得美得不可方物。我感受到这份美是所有演员共同创造的，离开了团队的合作也不会有这份完美。而随后的经历让我更体悟到团队合作的力量。在神韵艺术团到巴塞尔的前两天，我们发现剧院洗衣房里只有一台洗衣机，因为消失的那台洗衣机在去年就有些问题，所以我也没有太惊讶，就告诉了协调人。在协调人的惊呼声中，我也意识到少一台洗衣机会对整个洗衣组的运作带来无法完成洗衣任务的危机。但当时我还有其他紧急的任务要完成，所以就没做多想。回家的路上接到协调人的电话，说让我负责找一台洗衣机，而且两天后就要投入使用。我第一反应想推辞，因为一来我手头还有紧急任务要完成，二来我自己曾换过一台洗衣机，几经周折是不堪回首的经历。但听到协调人说他们还有其他的任务要完成，我想也是，没有理由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推给其他人，就只能答应下来了，并开始在网站上寻找二手洗衣机。回家后，我在同修群组中发了寻洗衣机的讯息，马上就得到了各种反馈，还有几位同修非常热心地在网上寻找可行的二手洗衣机。协调人也及时给予反馈，分享了他的一些经验。不长时间，我们定下租赁及购买二手甚至购买新洗衣机的不同的方案，而二手洗衣机也有了备用选项。我们大家也都相信有师父在，这问题终将解决。我的心稍稍定了些，接着去完成自己的紧急任务。第二天，各方反馈显示只能购买那台我们本打算做备用方案的二手洗衣机。随后进行的事情格外顺利，因发现同修认识卖主，本担心的质量问题也无后顾之忧。神韵开演的那天下午，第二台洗衣机顺利投入工作，而我的紧急任务也完成度极高，得到很好的反馈。 这一切让我感受到师父的细心安排和鼓励。回顾整个过程，其实我没有做什么，就仅仅查询，传递了一些讯息。若没有师父的安排，没有同修的通力合作，我想我可能真的只能抓瞎了。其实让我这个对衣服、对洗衣组一窍不通的人主持洗衣组，还能顺利完成任务，这本身就是团队合作的见证。大家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倒是我发现了自己坚持自我、对别人不耐烦等等执着，这也让我非常感谢洗衣组大家的包容。四，对同修的信任。最近在项目中的两次经历，让我觉得同修对我不够信任，但我自己也的确没做好，所以无从辩解，更没资格去要求什么。可是我心里还在嘀咕，为什么不能对我多一些信任，多一些正念支持？最后的结果不是都由师父安排吗？一次两次让我开始反省自己，除了自己应该做好重新赢得同修的信任外，我是否也对其他同修有足够的信任？当其他人做的事情可能出现瓶颈或做得不符合我的期待时，我是不是也依然对他们充满信任？是否也曾正念支持他们？是否去默默补足？最重要的，是否坚信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只要我们不带有强烈的执着，按照师父的安排去做，那结果一定是好的。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做到，我或许不会溢于言表，但我也没有真心的从对方的角度出发，理解对方，正念支持，并默默补足。若是压力大时，我甚至会失控，对自己的情绪大爆发，听之任之，这也是魔性的表现。虽然过后我会感到特别对不起同修，但当时就没控制好自己。我对受到伤害的同修深表歉意，也希望自己能做好，不要再让同修失望，同时也会提醒自己要正念支持需要帮助的同修，让我们的团队合作力能更上一层楼。26年来在修炼大法中的受益，得到的师父的慈悲救度，无法用言语表达。以上只是我最近发现自己的一些问题和一些体悟，写出来曝光自己的不足，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正。我希望自己能做到修炼如初，去掉各种执着，如求安一心、怕心等，做好三件事，与大家一起共同精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